今天我想分享一下神是如何把我带领我来到巴塞尔的经历。我于2008年7月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 MBA 工商管理学硕士，之后便在美国的一家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从事人才战略计划方面的工作。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的米德兰小镇。很快我就适应了工作和生活，每天朝九晚五，回家后就是上网看小说电视剧，生活得很惬意。日子安逸后，我开始慢慢地埋怨神了。小镇很小，去个像样的中国超市要开2个小时的车，周围也没有很多同龄人。我开始埋怨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个地方。慢慢的，我去教会和查经班的次数也少了，觉得教会的牧师每次讲道都是一些老话题，也没有什么新意。去查经班也开始像个参加个社交活动，见见老朋友们。当时我的希望是在美国拿到绿卡。2年后，我自认为工作也不错，所以就向公司提出能不能帮我办绿卡。公司也说可以考虑。那时我离神渐行渐远而不自知，一切都是朝着自己安排的路而行走。2012年回国探亲后，回到美国后，公司的气氛就不对。2013年1月份，公司开始宣布了要全球裁员500人的决定。虽然有点担心，但我认为自己不会被裁掉，因为公司就我一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当时我还正带领一个新项目。1月28日，当公司保安站在我的办公桌前，把我带出办公室时，我的脑子一下子懵了。我只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God bless me”， 上帝保佑我。接下来，人事部的同事向我解释了裁员离职的决定和后续事宜，并问我是不是还能可以自己开车回家。因为有一些被裁员的员工，因为压力太大，无法开车回家，所以公司还安排车辆接送。我当时很平静，说不需要，就自己开车回家。车停在家下面的车库里，我再也止不住泪水，大哭起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是我，当时感到又委屈、难过又有不甘。在家调整了2天后，我开始缓和心情，决定接受事实，开始振作起来。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以为所拥有的、可以依靠的东西，居然在一夜之内可以化为乌有。我赖以生存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也没有了，更别提办绿卡的可能性了。于是我开始忙着找工作，因为只要在1个月内找了工作，就能转成新的工作签证。我开始迫切地祷告，希望上帝为我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一开始我有很大的自信，自以为自己的专业在市场上还是很热门的，1个月找到工作应该也没问题。恰好在附近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有一个招聘广告，就像为我量身定做似的。我的眼睛顿时发亮，我祷告神让我能够拿到这份工作，这样我也能为神做见证，让大家都看看我的神在1个月内就让我找到工作。看上去我对神是有很大的信心，但其实还是显露出我的骄傲。我认为我能安排神的道路，神并没有答应我的这个祷告。我虽然拿到了福特公司的面试，但因为我没有绿卡，所以很快就被淘汰了。接连了好几天都收到了其他公司类似的拒绝，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开始慌了，这时候收到了几个基督徒朋友的来信。有一位朋友提醒我箴言3章5-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句经文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的经文，因为之前的求学和找工作的经历都证明了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安排的总是最好的。于是我开始谦卑下来，向神悔改自己之前的悖逆和骄傲。我开始每天读经祷告，也每天读荒漠甘泉，觉得每天的信息都似乎是神在对我说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还参加了当地的 BSF 查经小组。神的作为真是非常奇妙，他虽然没有立即答应给我一份工作，但我每天的祷告，他都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之后及时的通过不同的人和事回复了我。这位天上的父事无巨细地关心着我每天的需求，每一天里我都看到了他的爱和恩典。中文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们担心我一个人孤单也没有心思煮饭，便开始轮番地在家里设宴，都邀请我去。我开始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在聚会中，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之前的经历，神大能的经历和见证，鼓励我等候神，依靠神的一步步的带领。他们还积极地帮我联系朋友和介绍工作。大学毕业后，我有两年没有找工作了。一开始我非常害怕面试，一位美国教会弟兄主动联系我，帮我改简历和做模拟面试练习。出埃及记十三章讲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和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从准备简历、联系单位、准备面试、参加面试，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神如云柱与火柱的带领。应聘瑞士先正达工作也是神化不可能为可能。有一天我忽然在网上收到来自先正达的一位猎头的一份邮件，他说他正负责招聘一个职位，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觉得很合适，问我是否有意向试试。我从来没有想到来欧洲工作，一开始我想婉言拒绝的，但想到可以借此机会练习一下面试，就答应试一试。第一轮面试是和这位猎头通过 Skype 视频，第二轮面试是和我现在老板电话面试，感谢神都顺利通过了。于是公司希望我来瑞士面试，可是我当时因为签证的关系不能来到瑞士，所以我就向猎头说明了情况，虽然心里很遗憾，但也没办法。一天，这个猎头忽然对我说，他正好来华盛顿出差，问我是不是可以在他回瑞士之前，在华盛顿机场与我见一面。于是我立即订机票飞往华盛顿，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来虽然这次面试有一些小波折，但最后还是和他顺利见了面，也完成了不错。我从华盛顿回到米德兰后，不久后又收到了猎头的来信，说公司还是希望和我见一面，所以他们出人意料地安排了我去先正达美国总部北卡 Greensboro 进行视频面试。我在 Greensboro 面试前得了十分严重的感冒，面试的前一天身体十分虚弱，不停地流鼻涕和咳嗽，心里也极其软弱，根本无法集中心思准备面试。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时中文查经班的丽美姐妹联系了我，她在电话里为我的第二天的面试祷告，之后又发了一份邮件给我，在这里我想读一读。今晚在看 BSF 讲义觉得很好，再次写下给你。神以无限恩典掌管着一切，你的人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不论你目前的环境如何，你是神的女儿，他已决意要赐福给你，且要通过你赐福给其他人。神这样做不但会为你排除万难，更会为你善用万难，他要从你的困境中释放出极大的美善。 愿神保守祝福你明天的面试，记住他爱你，每一步他与你同行。这位姐妹还给我了诗篇的三段，给我鼓励。这份邮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第二天早上，尽管我还是不断地流着鼻涕和咳嗽，可是当我走进视频会议室后，我有一种感觉，仿佛基督耶稣正坐在会议室里与我同在，他正微笑着看着我，似乎对我说，你行的。后来整个面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没有咳嗽一次，感谢神，哈利路亚。那次面试之后，我回到了米德兰，之后我又进行了2轮电话面试，一次 Skype 面试。当时有两个潜在的工作机会，一个是在美国西雅图的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另外一个就是瑞士的先正达。如果我能同时拿到两个工作的话，那将会是个很艰难的决定。出于便利的原因，我很可能就会选择在西雅图的那份工作。最终神先把基金会的那份工作那扇门关了。接到拒绝通知的时候，我有点失望，但不沮丧。我知道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在我5月中旬离开美国准备回国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先正达的工作确认。即将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查经班的丽美姐妹又写邮件对我说，思考明天的经文，忍不住要跟你说，神所带领你去的新地方有他的新的祝福，有他的美意，不只是新的工作、新的教会、新的朋友、新的住家、新的山水、新的空气、新的花鸟。他还把巴塞尔华人教会的网址当时发给了我。在到达中国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先正达的正式通知聘用函，来到了这个新的教会、新的山水、新的花鸟的巴塞尔。感谢神。现在我回想起来，那3个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之前我虽然已经信主7年了，但在灵命上还是个孩子。那段时间我感到自己跟神更加亲近了，也经历了神的同在。神以无限的恩典掌管一切，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照顾生活细节的神。等候耶和华，他必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在这里我想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其中有一段中间男生对白独白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唱。以下是中医姐妹为我们做见证，好，请。
好，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好，我先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叫周毅，就是这里的这两个字，刚才那个列表里面有。那我是和我丈夫朱黎是去年8月18号来的瑞士巴塞的，然后那是一个星期一，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信主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些我从我小的时候开始的一个信主的过程，那就是讲我怎么样信主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信主的见证。我对基督信仰的这个接触大概是在小的时候6、7岁的时候吧，大概应该是1991年或19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也是因为我爸爸得了肺结核，然后就是当时被诊断是为晚期嘛，就当地的医院就也没有能力医治，然后我们也没有条件去外地的医院，病情就基本上说是很严重，就没什么希望了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是我奶奶我记得很清楚，他就去拜那种各种就是神啊或者仙呀、啊，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能够救回我爸爸的命，就是不想就是坐在那里等着就是生命的结束。但是就是等我奶奶她拜完这个这样的一个神之后，甚至她会就是那个神她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不好，然后就让我们搬家。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嘛，就记得就是非还指定一个时间哈、啊，在半夜的时候让我们搬家，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嘛，那个时候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了。但是后来就是我爸爸的病情仍然是没有什么好转，也是继续就是那样子。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人来到我家向我父母传福音，然后就是说有信耶稣基督。这样他是一位这样的真神，他可以能够医治这个病患。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也已经看到了这样所谓的其他的那些神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就是也因为当时的情况嘛，我的父母他们就信了这样的一位神，就是这是起初的这个开始。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奶奶还是蛮反对的，她不是很支持。但是后来就是特别的奇妙，真是感谢神，这样的奇妙。我爸爸的病他就真的是借着后来的这个治疗，神是借着这样的治疗让他真的是好起来了。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有一个姑奶奶，就是她是我爷爷的姐姐，她是比较早信主的，她住我家也比较近。那时候是我爸爸信主之后，她就经常去教会找很多弟兄姐妹来我们家祷告聚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清楚。甚至是在特别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家住农村，然后他们就会真的是会先帮我们家干活，因为爸爸那个时候就算是病好了之后也不能干重活，然后他们就先真的是来把我们家的活干完了才会去干自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群人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就是觉得好。然后在真的是就是神是借着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建立了这样的信仰，他们的信心呢也是逐渐的这个稳固，也是慢慢的有了喜乐，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啊。我记得小的时候爸爸经常会唱一些赞美诗，然后他还会去到后来真的是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他会去参加一些这样的赞美诗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也会给我讲一些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然后我印象中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特别穷又很可怜，然后到处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印象。好，那么后来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在上小学的那个阶段呢， 我还是愿意跟妈妈去教会啊。那个时候是因为去教会有很多的，像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然后等我上学识字了以后呢，我也喜欢翻看家里的那样一本圣经，就是很厚壳的那个，上面写着新旧约全书的这样一本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翻看圣经并不是我自己对这个信仰或者说耶稣基督有很多的了解和清楚这样的真理，我只是去啊，就是上面有可以家，因为那个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书可以看嘛，就可以认上面的字。然后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翻开圣经第一卷书，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创世纪。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开始翻开就经常看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呢，然后所以呢，对就是神创造天地这一部分呢，我就是有比较深的印象。但是我当时呢，也只是把它当作和中国的那些神话当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啊这样的一些神话的人物一样来看待。那个时候就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呢，有这样的一位神，他真的是创造了天地和宇宙万物。好，这是我们小学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哈。再后来到了初高中阶段的时候，情况就有一些变化了啊。随着我在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和受到的这个无神论的教育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父母信主是一件非常挺丢人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很迷信，我非常害怕在我同学面前提到我父母是信主，我肯定不会主动去提，我甚至害怕被他们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是他们很迷信，怎么会去信这样的一样的一位神。那还有更甚至呢，我会抱怨妈妈会有很多的聚会，然后聚会很长，然后就会耽误做饭啊，会让我上学迟到啊什么的，就是很无理的这个理由。其实妈妈从来没有因为聚会然后这个耽误做饭然后让我上学迟到。总之呢，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觉得我学了很多的科学知识，我觉得信主真的是很迷信很迷信。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这辈子应该也不会信主了，然后我就开始把小学时候的那样比较好的印象就全盘的有一点否定了，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不行了，我不要信主了。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位神呢，他真的是这样的奇妙哈，他让我们可能人觉得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么就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哈，上大学的那一年里，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吧，一个感情问题。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朱黎。我和他是高中同学嘛，那个时候是我们是算是彼此有好感嘛，但是因为学业也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就是很正式的相处。那我们算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开始以这个男女朋友来相处。然后我们是2004年呢，到了不同的地方上大学，他去了东北的吉林省，然后我就在本省河南读大学。那么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还有一些书信啊、电话的联系。那个时候联系也不是很方便，因为还都没有手机。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有一些渐渐疏远了，然后再后来他就提出分手了，然后就说不想再处下去。当时就是他提到这个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理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信了上帝，他信主了，然后就我不信，然后说呢我们以后不会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道路了，总之我们是两条路了，不可能走到一起了。然后当然我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的啊，我是觉得这是很荒唐的嘛。然后我还是会继续给他写信，给他打电话，就是想做出一些挽回，但是这些他真的是特别的态度特别坚决，他对我的短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就是我就联系不上他。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是很痛苦很困扰嘛，我就特别不明白，我就想他怎么信得这么着迷。然后因为基督那个信仰也了解一点点嘛，就觉得他信得太着迷，而且他信的这样的一位神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让他这么坚决的就是跟我要分手。那我就想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信了主就可以不要女朋友了吗？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很多的疑问。但是 我甚至会想到要是我自己也信主了，他会不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这个这样的一个回转，或者说我们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啊继续的处下去。但是我当时内心是特别不愿意去信主的，就是很不情愿，然后我也不能够去骗他说我信了，就是那种应该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状况。总之当时就是特别的纠结和不甘心吧。然后时间就到了2008年啊，就是我们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决定要考硕士研究生嘛，而且我还要考助理他所在的那个学校，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头一年就是很遗憾嘛，就没有考上。那么在2008年5月的时候呢，他有送过我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联系不是很多了，但是他就送了我一本圣经。但是因为当时忙着这个毕业的事情嘛，所以也就没有怎么看。那么毕业之后呢，我就去上海，然后找了一份工作，是在8月份的时候呢，工作差不多稳定下来之后呢，我又开始想着又考研究生的事情，还是想着就是能不能就是和他还有机会哈，还考他的那所学校。那么当时朱莉他已经是保送了那个吉林大学的研究生，就是他一定会在那个学校，然后就想我应该或许考上了就应该还是不是有机会哈，就是天天还想着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又开始着手准备考研究生的事情。那么是那个时候工作虽然不是特别的忙嘛，但是复习的时间也是还是很有限的，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那一段时间又是觉得害怕考不上啊，又当时呢又有一个担心，是因为那个公司它的效益不是特别好，又特别担心呢自己把这个工作丢了啊。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迷茫吧，也不知道到底下一步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那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起来朱莉送给我的那本圣经，那么我就开始翻看那个圣经。当时我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只是想从中可能是寻找一些安慰罢了，我也并没有太懂我读的是什么。好，那么就这样快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我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就是我那个公司因为那个效益太差了，然后就开始裁员，那么我就在其中，然后就很容易的就没有了工作。那么当时也是快要考试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太难过了，工作也没了，考试呢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就是很难受啊，很难受。那么等到也是就是还是坚持把这个考试给考完了，但是呢在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的焦急啊，因为没有什么消息，现在是工作也没有稳定，也没有着落，然后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这个研究生。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特别没有盼望哈，没有希望，无助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那个时候我就陷入了一种算是自怜当中吧，然后就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可怜，然后工作学业感情，然后就没有一个是顺利的。那我就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帮助和依靠。那时候我甚至因为也是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在看圣经嘛，我甚至想去，我在心里祈求神让我真的是能够考上这个研究生，然后我就说你我要考上了，我就真的是相信有这样的一位神。但是那个时候这么无知的我真的是竟然和神来讲这样的条件哈。但是也真是因为神的怜悯哈，在2009年3月份的时候那个成绩出来之后呢，我就得知我考上了。当时我就是特别的兴奋哈，我就认为真的是神帮助了我。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差了14分，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多出了12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我当时就特别开心。然后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相信神，可能是之前心里也有那样的想法。那当时我甚至来不及去想哎，我还有没有就是我考到他那个学校了，我甚至没有去想，来不及去想我和朱莉还有没有和好的机会。但是我们的神还是这样的奇妙。然后呢当朱莉他得知我就是愿意相信神之后呢，他就有联系了我，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一些适合这个初信者听的这样的一些的讲道的录音。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就不是很稳定嘛，住所也不是很稳定，然后所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可以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自己读圣经，然后听那些讲道。然后我记得是在2009年7月的一天，然后呢我听到有一篇关于这个救恩的讲道，就是说关于以弗所书2:8-9，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是真的，我有什么本事和能力真的是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份救恩呢？那么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相信神的恩典临到了我，然后我就跟着做了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然后我就因为我当时是我写了一篇日记，然后记录了我那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和真的是决定相信主。但是我在这里说2009年7月的一天，其实我又不太记得是哪一天了，因为我去年临走的时候来瑞士之前我还看到我那篇日记，但是具体我就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只是在七月。那么后来呢，就是我真正开始教会生活呢是在2009年9月份，然后到了长春去上学，然后那边呢有教会，我就跟朱莉一起去教会敬拜哈，每周的敬拜呢让我有更多的来了解神，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的研究生小组的查经班，然后让我真的是有更多的机会来经历这个团契的生活，也真的是让我更多的来经历和学习神的话语。好，那么在九月份的时候到那个教会之后呢，然后那个教会的下半年呢就有一个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报名那个受洗课的这个受洗班的这个学习。那么在2009年11月8日的时候呢，我受洗了，我向众人宣告神真的是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他。好，那么现在我回想我之前的种种的经历，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后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感情、学业上的这些困惑和迷茫，我现在真的特别感谢神，他给了我这样的经历，让我有机会真的是认识并且来思考，并且能够信靠他。那么在信主之前呢，我认为自己人只有靠自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把握我自己的爱情啊，去追求我自己的学业，然后去掌控我自己的工作。但是等经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挫折和失败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是这样的软弱和无能，就是什么也做不了。那么后来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在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掌管明天。好，在信主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做事也没有什么原则，那么信主之后呢，就是神的话和神的道就是我们的标准。那么认识神越多呢，也真的是越多的看到自己的罪和自己的软弱，那么正是靠着他的力量，我也愿意真的是来悔改在他面前。我现在有时候去想哈，若是我的生命中到现在还没有认识神，那么我可能不知道自己会在那些迷途啊或者失望的道路上要走多久，也不知道会犯多少的罪。哦，是神在我绝望时给了我恩典和盼望。那么相信神对于我来说，他不仅仅是后来我和朱莉的关系能够有和好，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与神的和好，我因此得到了新的生命和丰盛的恩典。那这里以上就差不多是我的信主的一个过程。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主如明亮晨星。这首诗歌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4:1-3和启示录的22:16，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么启示录22:16有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我也真的是特别感谢神，在我痛苦绝望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得知有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是为我的罪而降生，他也洗净了我的罪。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歌颂赞美主的大恩。
请大家站立，我们唱一起唱给你。
介绍一下我的计划哈，我叫孙静芝，出生在沂蒙山区那个很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丘陵地带，非常这个交通也不方便，也很落后，但是呢，那里的人吧都很淳朴善良。我这个小的时候吧，我奶奶是信佛教，当时主要是这个。这个走出牛鬼蛇神呀，这个等等这些运动一直很紧张，但是呢，他在这个小角落里吧，老是摆了一个佛堂，老是这个供奉着这个佛。但是当时我发现吧，这个人有信仰以后吧，他这个说实话，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在这个历史的经历当中吧，都知道就是。革命老区啊，这个地方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这个战争啦、运动啦、这个饥荒啦，他告诉我一些东西吧。到最后我也发现，这个上学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跟书上写的太不一样了，非常的这个非常震惊。 就是在现在有个说出来的话吧哈，都没有相信的一些东西。嗯，这是我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吧哈。结果这个第一部分就是我这个上学啊、结婚、生孩子，生了这个我这个女儿。当她这个六个月的时候呢，她这个脸上长了些这个就是这红疹，长了红疹以后吧，她刚开始就是抹了一些这个激素吧，她就好了。哎，结果过了不久以后吧，她又出来了，又出来并且是怎么越来越长越厉害。你用上激素，你好了，不用以后她就长得就浑身都是，特别是这些这个肘关节呀、这个腘窝呀这些地方，哎呀，这个脖子上凹出来，越长越厉害，越厉害。结果我是医生吧，我也没有办法，查了各种资料，上带他上这个大小医院去看，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就用激素，用上激素呢就好，不用呢就不行了。结果哎呀，也是找这些那个。这个巫术呀，找这些这个算命的、八卦的，看了以后呢，也不行。这个到了五年以前吧，五年以前他这是，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吧，这个跟他妈妈说，这个听说有很多这个有病的，这个上了教会以后吧，得到了医治，信主以后得到医治了。那个我爱人呢就领了他上了教会，就是开始参加聚会啊，参加这个敬拜啊，最后呢信主，结果慢慢的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去年的时候吧，基本上就好了。哦，他那个听不懂。
有一些
听不懂
啊，
嘉文
翻译，还
是
你说的？
哦，他听不懂是吧？
对对对，嘉文可以翻译。
哦，可以，他能翻译吗？
可以。
哦，
我们请嘉文姐妹帮我再看。
能听懂吗？
他听得懂。
哦，那对不起，
没关系。
哦，
我试一下。
你能听懂吗？
我差不多。
哦，都听不懂啊。这写了以后吧，我就写了个口啊，打了一个。
行。
啊。那我就尽量的用普通话说。
行。
好吧。
行，我都行。
尽量
就在
这儿。啊。这个他信主以后吧，就慢慢的好了。好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我的思考啊，我自己的思考。这个医学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个科学到底有多大作用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哎呀，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是，啊，但是啊，好，这个科学吧，哎呀，在我看来确实是，哎呀，就是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无能为力。你看，我是一个医生吧，你看临床上见到的疾病啊。哎呀，有非常多的就是确实是无能为力。你看在瑞士，我在家的时候以为，哎，这瑞士是不是你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不是它的医学是很不得了啊。你看我接触的来了以后接触一些病人，他们是什么之前他都说就腰腿疼啊，之前他都说做手术做了一次不好，第二次再做第二次做了以后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哎呀那还不行，再给你开吧，做三次手术，你看在腰上3到8，哎，做了以后吧还是不行啊，我就感觉这个医学吧，哎呀，你看其实所有的技术啊，你看离开了神的这个，离开了神性，离开了灵性，它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些就是有害的，就是这个科学技术啊，在这个离开了我们这个主的耶稣的这个掌管啊，确实它是非常有害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医生吧，你看有你好比有些在我们中国有些医生吧，你看他就是 你用一些激素，你好比你来了病人呢，你用激素用的太多，用这个抗生素用的太多。以前我也是医生，我也是这样，你看这个不该用这个抗生素的可以用上，不该用激素的用上，为什么用上以后他当时就好了？哎，你看他这个在瑞士我以为没有这种情况，其实呢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你病人来了以后，医生你看你有什么东西，你腰腿疼吧，你不该做手术的，哎，给你做了，为什么呢？他可以获利啊，他做这个手术有可能在半个月就不用干活了，就一个手术这么多，就是这个利润这么厚，这么多吧。咱们国内也是，你看现在的这个骨科的手术啊，你做一个夹板，做一个什么假体，就几万块钱。你看做一个支架，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济南去做，他头疼，其实本来不是大毛病，结果呢就放支架，放了几个支架呢，你一个支架要是放的话，一个支架也就够了，结果放了四个支架，你带一辈子，并且还要终身服药，这个有什么用处呢？我感觉就是，离开了这个，我们离开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啊，就是用我们用自己的这个考虑，老是考虑自己啊，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恶劣，越现在是你看这个污染呀，哎呀这个这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越来越不行啊。这就是我感觉就是一种就离开了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也看到吧，你看现在国内的教会也尤其是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复兴，这就是也是上帝在拯救吧。我的女儿现在就是在济南复习上考研，今天我还跟她通了电话，她非常非常的平安，非常喜乐，没有以前那种就是叫疾病折磨呀，哎呀他就是从来没穿过裙子，从来没穿过就是那个短袖的衣服，这个哎呀，我看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个那很漂亮的裙子，他试了一下，现在他也成长了，我从他的身上也看到了，我也学习了很多，你看虽然是我的孩子，虽然是小孩子吧，他也是自从信主以后吧，他的成长有时候叫我很惊奇，哎呀叫我看到也是非常的佩服，哎呀我怎么孩子怎么能有这样的成长，所以说吧我就决志信主，跟决定就过有灵命的生活吧，或者跟从上帝的脚步，我希望我早日受洗。谢谢大家。我下一步就是一个这首歌呢，我是在这个网上看的一个这个台湾的有一个童声合唱的，哎呀，我非常当时听了以后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就选了这首歌叫《奇异恩典》。
那我们大家将你一起来，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歌哈。白奎英，刚才我们听过孙迪松的你一个分享，我们感谢神哈，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那请示情谈过门，我们开始。
Yeah.
谢谢
大家，谢谢。